人的生命有意义和目的吗？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他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必须信上帝吗？无论如何，不用提及上帝，科学已经可以解释很多事物了。但在我们寻找人类的起源、存在的目的、最终的结局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深处翻腾着这些问题。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们，如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和牛顿等等，都把上帝包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他们常常提到上帝，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对上帝制定的法则的不断探索。欢迎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本节目用科学的事实来帮助您看到，科学与上帝并不矛盾。实际上，最好的科学数据证明，我们的宇宙、你我的生命跟上帝的创造息息相关。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这一讲呢，我们开始讨论一个科学界的追时髦这样的一种现象。拉森库德摩尔，一位生物学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科学，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好的科学。阿尔弗雷德·威格纳于1912年提出了大陆漂移说，因为他观察到大西洋东海岸和西海岸的轮廓非常吻合。他认为在很久以前，欧洲和非洲跟南北美洲连在一起，中间没有大西洋的存在。后来这块超级大陆又分裂成小块陆地，逐渐形成了大西洋。他的学说在当时显得非常有趣，但是没有引起很多注意。然而再后来，整个地质学界对威格纳的学说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几乎完全拒绝到几乎完全接受。大陆可以移动的概念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影响了许多地质学上的解释，特别是人们对陆地、山脉、海洋的形成的看法，教科书都要重新改写。曾经饱受批评的威格纳的观点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曾经被人嘲笑的观点后来成了被普遍接受的教条，这样的事情令人深省。在他成为教条之前，你如果胆敢相信大陆可以漂移，你就不是地质学界的一员。后来你如果不相信大陆可以漂移，你就不是地质学界的一员。社会因素看起来呢起着主导作用。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先是不相信大陆漂移说，然后不久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科学家们往往呢倾向于集体行动，效忠于自己的成员和一个学说，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调查者的身份来工作。这是呢很多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科学是朝着真理迈进的一个稳步过程呢，还是科学家们一窝蜂的拥护一个学说的集体行为呢？多年前呢，埃瑞尔·罗斯博士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会议，在会上他看到一个科学家的报告非常有趣。这个科学家报告的题目是科学界的时髦和模特。这位科学家观察到，在科学研究中呢，科学家们一时拥护一个观点，而另一时呢又拥护截然不同的观点。看来呢，不仅仅是对真理的毫无偏见的探索在驱动着科学研究，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 也在影响着这个过程。1962年，汤马斯·昆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书中他提出，科学家们的社会行为比科学事实更能影响他们的工作。注意啊，汤马斯·昆这位科学家说，科学家们的社会行为比科学事实更能影响他们的工作，说明呢，社会因素影响着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态度。果不出所料，他的言论呢，立即就招来了许多科学家们的批评。匈牙利的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出来救场，声称呢，科学观点的改变是出于理性的更正，而不是社会行为。汤马斯·昆在书中写道，科学家们根据一些模块的影响来工作，这些模块就是当时的问题及其被广泛接受的答案。这些模块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但是最起码在当时被科学家们接受是正确的。模块的例子有进化论、大陆漂移说等等。鉴于科学家们已经接受模块的正确性，其他不符合模块的观点就会被看成是错误的、不正常的。这样一种封闭的态度往往会限制创新思想，帮助延长现有模块的寿命。这个模块呢，就是指的既定的信仰，大家普遍接受的信仰，不管它对还是不对。为普遍接受的模块搭配配套的数据、证据，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科学活动。当模块发生转换时，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了。从相信大陆不能漂移到相信大陆可以漂移，就是一场科学革命。从一个模块转换到另一个模块，通常是不容易的，可能代表着走向真理或者错误。汤马斯的观点有点极端，可能小看了科学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鉴于我们从科学史上学到的教训，他的模块理论对科学家们的行为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分析。有时候呢，模块的转换可以回归到之前一个被拒绝的模块。比如很久以前人们以为生命可以自发产生，后来由于巴士德的研究成果，这个理论呢被抛弃了。现在在自然进化论的大模块中，这个理论又重新获得了很多支持，同样也适用于灾变论在科学历史上的待遇。对科学的任何评估都需要考虑到主导性的模块在得到结论前起的影响作用。科学家也是人。1840年4月，在《爱丁堡回顾》杂志上，有人匿名刊登了一篇批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文章。文中的一些论点呢，并不十分严谨，但有一些却很有道理。比如，作者说，在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中，高级的生命呢，应该是胜过低级的生命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简单的低级的有机物要比高级的数量更加多呢？最适合生存的应该取代那些低劣的物种，最起码也要在数量上超过它们，但现实世界却不是如此。后来这个匿名的作者的身份浮出了水面，他就是英国大名鼎鼎的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欧文爵士。欧文是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人，恐龙这个名词呢，就是他发明的。欧文相信一种稍加修改后的创造论，他认为上帝最初创造出各种主要的有机物，而这些有机物后来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有机物，同时又保留了同样基本的特征。达尔文当然对欧文的批评文章非常不满，他在写给自己的密友阿萨格雷的信中轻蔑地评价欧文，说 尽管欧文在外科医生学院曾有着显赫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一个得意门生或者追随者，这是他最大的败笔。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欧文作为显著的自然主义者和先验论者，在博物馆运动中拥有众多的拥护者。欧文那不光明正大的发表学术论文的手法和达尔文那扭曲事实的做法显示，科学家们也是平凡的人，他们个人的情感也会融入到科学研究当中。这就为科学研究呢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到底是寻求大自然中的真理，还是为支持自己的假想和理论去寻求证据呢？答案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另一个显示出科学家们把个人情感融入到科学研究当中的例子，就是有关始祖鸟化石的旷日持久的争端。我们之前呢也都提到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地质记录中缺乏过渡性物种的化石证据。但是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两年，有人就发现了被称为始祖鸟的化石。始祖鸟化石的出现在时间上真的是恰到好处，它看起来是爬行类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好的过渡物种，而且出现在地质层中的正确位置，没有多久它就成了最有名的化石。始祖鸟出土于德国的索伦河芬的石灰岩中，始祖鸟看起来像一只鸟，长着像鸟一样的脚，有保存良好的羽毛，包括现代鸟类典型的不对称的飞翔羽毛。始祖鸟也具有一些爬行动物的特征，它的前肢也就是翅膀有爪子，而且呢，它长着骨质的尾巴，还有精细的牙齿，这些都不是现代鸟类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化石学家认为始祖鸟是从两只脚的恐龙进化来的，而鸟类学家则认为鸟类的祖先是其他的爬行类动物，两个阵营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之争。那么飞翔的能力是怎样进化形成的？这是另一个有关鸟类进化过程的有争议的话题。鸟类学家认为飞翔的能力来自于动物从高高的树上往下跳，靠着前肢滑翔，前肢逐渐发展成了可以上下拍动的翅膀。而化石学家则认为，在地上行走的动物为了追逐昆虫上下蹦跳，于是前肢逐渐发展成了翅膀。的确有一些动物，比如罕见的滑翔松鼠和蜥蜴，可以用它们前后肢中间折叠的皮肤打开做滑翔翼滑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动物们通过运动自己的前肢来发展飞翔的能力。有动力的飞翔不仅仅需要翅膀，还需要特别的身体构造才能达成。1985年两位具有高知名度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勒爵士和尚德拉·威克拉·马星声称始祖鸟是伪造的。他们发现石灰岩上的这个始祖鸟的羽毛痕迹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始祖鸟的出现是有人刻意制造，为的是填补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空缺。这个新闻迅速传遍了全球，进化论主义者闷闷不乐，一些创造论者对于进化论的一个关键证据被推翻而兴高采烈。但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迅速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防卫战，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他们颇有说服力地否认了伪造的指称。一些进化论者也支持后者的研究结果，对这个著名化石的真实性笃信不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一些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出土的化石也给化学家们打了一剂强心剂，使他们更相信呢，鸟类是从恐龙进化来的。包着化石的土质起源于火山爆发喷出的火山灰， 微细的颗粒良好地保存了这些样品。许多恐龙化石被描述成为呢，拥有像羽毛一样的结构，有长长的分支的细毛。但是在华盛顿特区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工作的斯托奥尔森，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这样评论说，有些人想看到羽毛，他们就看到羽毛，这就是他们的心想事成。他的看法是，这些细毛只不过是恐龙的毛发而已。实际上呢，你不可能往恐龙身上或者任何动物的身上插上羽毛，就指望它们能够飞起来。鸟类的身上有许多的特征，使得它们能够在空中飞行。这些特征包括一套特别的呼吸系统，特殊的肌肉，轻盈的骨骼，更重要的是飞行用的羽毛。在一些恐龙化石中看到的毛茸茸的痕迹，根本不是飞行用的羽毛。到目前为止，化石学家还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恐龙长着飞翔用的羽毛。进化论者常说，鸟身上的羽毛是它们的爬行类动物祖先身上的鳞片经过长期的改进而形成的。但是一位科学家这样警告说，当今的鸟类身上用来产生羽毛的蛋白质跟当今的爬行类动物身上的形成鳞片的蛋白质完全不同。而且飞行用的羽毛是高度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非常轻盈、坚固、灵活、复杂。鸟类的大脑控制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感应系统和肌肉系统，来调节飞行中的翅膀的精确运动。鸟类的祖先是恐龙或者其他的爬行类动物的说法，无法解释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飞行所涉及的各个结构如何正常的发挥功能。听众朋友们，当你听了这段话的时候呢，你应该明白，一个动物要飞起来，这完全是上帝创造给它的，不单单是有大大的翅膀、有羽毛就能够飞起来，还要涉及到它们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大脑系统等等。所以这一切呢，进化论学者都不能够完全的解释为什么这些动物呢，说它们长着羽毛就能够飞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辽宁古道龙的教训。1999年10月15日，国家地理学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科学家们声称找到了恐龙与鸟类之间的缺失的环节。他们提供的化石具有鸟类的身体，但是却有着恐龙的尾巴。在场的一些科学家评论说，我们正在看的就是第一只能够飞行的恐龙，太让人激动了。我们终于可以说一些恐龙幸存了，那就是现在的鸟类。这就是当时的这些记者还有科学家们所做出的评论。国家地理杂志11月份的期刊特别对这个恐龙化石做了详细的报道，其他的公众媒体也显得异常的兴奋，于是争相的报道，在社会上又掀起了一阵恐龙热。但是头脑冷静的斯托奥尔森给国家地理学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国家地理学会竟然搞出这样一场刺激人感官的没有实质证据的花边新闻式的活动来，实在是低劣至极。一只身披羽毛的霸王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科幻小说里的产物，真理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成了第一批牺牲品。给鸟类找一个恐龙祖先的活动是我们当代最大的科学恶作剧。这位科学家的评论呢，是非常正确的。果然好久不长，辽宁古道龙化石被证明是伪造的，是人把一个恐龙尾巴 粘到了一只鸟的身体上。而且呢，这个化石样本的两条腿其实只有一条右腿，另一条腿则是对应的化石板上的印痕。辽宁古道龙从此被称为皮尔当鸟，就跟二十世纪初伪造的皮尔当人化石闹剧一样。这个皮尔当人化石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呢，有人把一个灵长类动物的下颌安在人一个人的头骨上，就说人的头骨下面长的下巴嘴呢是猴子猿猴的。结果这个皮尔当人化石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个伪造的化石啊，充当了进化论者所声称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直到今天，关于羽毛、飞行、鸟类的起源，进化论仍然没有一个经过核实的模式。在理论而不是事实的驱动下，化石学家和鸟类学家之间的争端仍然持续着。没有从辽宁古道龙化石学到教训的人还是层出不穷。国家地理学会和其他一些机构仍然在不断地发表着有关长着羽毛的恐龙的文献。不幸的是，鸟类的进化不是单一的个案。生物学家约拿森·威尔斯在他的《进化的标志物：科学还是误导？为什么我们关于进化论的许多教导是错误的》这本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悲，科学家们呢，不尊重事实，用伪造的证据来推出自己的论点，真的是科学的耻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模块存在的危险。模块就是呢，在一个时期被广泛接受的，认为是真理的这样的信仰。模块之所以能够旷日持久的存在，跟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推广有关。一个人要放弃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是很难的，个人的面子也是一个强烈的因素。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总结出自己的如下观察，他说，新的科学真理能够站稳脚跟，不是因为说服了反对者使他们看见亮光，而是因为反对者们最终都会死去，新一代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熟悉了所谓的真理。还有一句话呢，说的话粗理不粗，这句话说呢，科学是靠着一场一场的葬礼而前进的，真的是具有讽刺意义。一个科学家死了，他的理论呢才有可能被新的后来人呢推翻前进。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在科学研究中也常常是这样。当一个模块赢得了主导地位之后呢，那些支持者是不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他们会继续讽刺打击那些支持对立模块的人，也不管自己得胜的模块是否正确。许多科学家们没有认真地做深入的研究，而是急于把自己那已经接受的模块，就是说呢，跟已经接受的大家广泛都认同的模块相吻合的数据发表出来，这就使得确立了地位的模块呢更加的稳固。特别是在科学上多凭想象力发展的范围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的领域内，如果再有大众媒体和娱乐参与进来，这个模块的地位就更难动摇了。我们不仅要想，在图书馆里、教科书中、课堂里，究竟有多少错误的观念仍然在传播呢？实践证明，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仍然可以被人们广泛接受。我们应当容许不同的观点，但不应该轻信。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科学上或任何方面的学术时髦。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避免接受错误的大众观点和模块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进行独立的思考、深入的研究来取得，而且呢，不要把数据和解释混为一谈，要特别注意那些最好的数据、最好的证据。 听众朋友们，当您听了这些资料之后呢，有什么感想呢？真的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情感。当他正确的时候，受人赞扬的时候呢，心里面高兴，得意洋洋。但是遭受到批评呢，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行为中，很多的科学家呢，为了自己的论点拼命的找证据，哪怕是不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呢，也要把他们推翻忽略掉。特别是在很多科学的假想上没有很多的证据，这个时候呢就更显得荒唐不可思议。在这里呢，艾德又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自己的信仰还有查经的活动上，也应该注重圣经的证据，而不是呢凭空的捏造。有的时候呢，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一些看法，拼命的找一些经文来牵强附会的支持自己的论点，这就是不爱真理的行为。真正的基督徒面对着真理，毫不犹豫的去接受去支持，但是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一定要知错就改，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成了不诚实的人。千万不要去生编硬造的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艾德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如果您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访问 www.vohc.cn。艾德在此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